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周二哈。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1054楼开始啊。上面53楼长南飞的是昨天回答的问题啊。那么54楼，贴吧匿名1966啊，每天念地藏经啊，发了菩提心之后，一开始有效果很好，但是后面又开始感觉退转了。但是有这个失眠啊、幻听啊等状态，这种现象是不是呢？好现象，正常的修行啊都会有这个，都会出现障碍的。如果你修的是对了，那修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业障也好，什么修行方面的障碍也好，肯定会出现的。有了这个障碍，说明才能说明你修的是对的。如果一直处在好的状态，看似貌似再好，也是实际上是原地踏步的。我们修行肯定是会把里边的一些个不好的习气拉出来，消灭，还有就是，业障啊，和其他众生互动之间造的恶业，他也会来报复啊，所以这个都得有。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处在的状态应该是说明你修的对了，所以不用太过在意啊。这个幻听也少，尤其是那种半睡半醒之间会出现那种，幻听或者什么幻觉，这很正常，啊。这个半睡半醒之间的那个状态，如果你把握好的话，也有可能说不定，会提前感受一下那种，貌似禅定的状态啊，是初禅啊。这个前面书上也讲过了啊。还有，就如你所说的啊，每天坚持念地藏经，还有放生，双盘，这个都可以。还有主要是，练腹式呼吸，还有磕头也得练一练啊，这个都是可以快速的让你进入状态的。还有你说这个，打坐的时候不去想，20分钟的时候不去想啊，这个问题也以前想过了。如果什么都不去想的话，就会很容易掉入到无际空当中。这样进去的话，貌似是进入禅定，但实际上不是，你也灭不了这个注意力啊。所以还得找个抓力点，就是用功的地方啊。念佛念着念着，念累了就可以。观佛或者思佛啊，你先试着思佛，思佛不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你就选择观佛。思佛就是用情绪来思念啊，这是没有形象的，也没有文字的。你试着练一练看看，这个前面已经都说了很多遍了。好了，下一个问题。对了，还有这个，这位问，注意力放在哪里的问题？观佛的时候是你闭着眼睛。想象你面前有一个佛啊，是想象不用太仔细啊，是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形象，这样就够了。你要是想得太仔细了，那等于是把注意力放到外边。实际上啊，想象你前面有什么，那等于是已经是把注意力放到外面了，所以不能太用力啊。用力的话，注意力在外边，身体外边会形成引力点，这样不好。那么如果是在用根气上用功啊，专注的听或者专注的看，这个是在身体里边在用功，根气上用功，但是这样也会让气血上头的。所以，观法任何观法，它都不是究竟的啊，它只能是让你进入初禅境界，再往上二禅是很难的，用观法想进入那个完全熄灭六根的那个暂时或者说暂时熄灭上三根的那种二禅境界是很难的，只能进入到初禅。你知道这个整个逻辑之后呢，观法知道观法是当下的方便法啊，这么知道就可以了。然后是想象前面有一个佛像站着啊，就离你一个胳膊长的这么距离内，有一个巴掌大的佛像，有这么站着，你就想象，你不用详细的描绘啊，你就想象一个模糊的人影，你认为他是佛，这样就够了，好吧？好了，下一个问题，换个名字，真的有鬼吗？这位问的是真的有鬼有神吗？人死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这应该是初学吧？有鬼也有神啊，这肯定有啊。人死后是不是什么都没了啊？什么都没有的话，这个佛法就不成立了。而且有没有什么这个？现在你看什么灵异小说也有，哪怕是一些个报道也有，这个大概正常人会相信的吧？大部分人哪怕不是什么纯粹的无神论者啊，他是严格的相信、明确的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鬼，那么想，但是他也会接触到一些个没有办法用这种没有鬼的理论来解释的一些事情吧，既然 会有一些这个无法解释的事情，那说明肯定是有的。我认为水鬼是有的啊，我们信佛的人都认为鬼是有的，道教也认为有，那个基督教也认为啊，什么恶魔有恶魔是存在的，就看不见的恶魔啊。所以说，你认为死后人死后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有啊，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的话，你应该多去看看啊，看看现实里一些报道的事，在中国的官方报道是不允许。大肆宣扬这种事，但是呢，你问问周边的人，听一些故事也行，好吧，下一个问题，陈浩 K，双盘最好是能长时间的维持啊，那这肯定是最大的，最终的目标肯定是这样的哈，一直维持的，不中间不休息，但是呢，一般坚持不了，那就休息一下，这很正常，在寺院里也是那种长时间打坐的时候，要么是1个小时，要么是2个小时。中间会起来走动一会儿的，5分钟、10分钟转的，围着法坛转啊，这有这个休息的过程。前面也讲过啊，修个5分钟、10分钟，对身体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啊，这个气血运转不会完全被你退回到不打坐的那个状态。所以你修个5分钟、10分钟后继续打坐，身体的气会运转还是会慢慢回来的，所以可以这么做。只不过这个也是你知道这个是只是中间的一个方便法就可以了。当下只能做1个小时2个左右的人，中间休一下，然后继续做，这样也可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但是这样会不会在其中病灶力度啊？现在目前不是你做不了嘛？那就先按照你能接受的方式，你能承受的方式先做着啊。只要做的时间够长的话啊，所有的。什么身体的气还是会打通的，一般的慢性疾病也都会修复的，这个不用担心，慢慢来就行。一个人想一个从小白的状态一直练到双盘2个小时，这个也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的啊，并不是那么很快就能做得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下一个问题，猫猫，40岁脸上和身上就有老年斑。按现在的医学说法，老年斑是身体里边有毒素，这个新陈代谢没有把毒素全部化解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老年斑，所以，应该是多排毒方面啊，怎么排毒啊？一个是多磕头打坐啊，平时也打坐磕头，这个只要坚持了，然后呢，要控制好饮食，你吃的不要太油，不要太咸，还有不该吃的就不要吃啊，肉类都不要吃。蛋白质，高蛋白的东西那也少吃点，这样慢慢还会调过来的啊。这里，我也说过啊，喝西芹呢，西芹汁就是芹菜汁儿，可以那个，有助于排毒啊，这个可以试试啊。好了，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好腿，脑袋嗡嗡啊，应该是腹式呼吸还没有练好，所以稍微有点那种上头的感觉。这个腹式呼吸一定要提前练好，然后再打坐啊。还有，有时候是1个小时，有时候40分钟啊。这个昨天好像也讲过了啊。这个，是看看你前天吃了什么啊，还有消耗的体能。如果消耗体能太大的话，也会，疼得快一些。所以还有吃的啊，吃的很重要。吃的油腻啊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些都会让你这个打坐的时候，疼得快。疼得严重，所以吃得越清淡越少，打坐状态越好，还有体能也是，磕头是有必要的，但是呢，不要磕得太过了，消耗体能太多也会打坐的时候，那个比较累啊，所以适当的啊，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磕完头，然后打坐就很舒服了啊。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跟这些不信的人说啊？这类问题怎么说呢？以前也有遇到过。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所信的是对的。人家你也可以叫他证明他，不存在所谓的什么极乐世界啊、佛法处啊什么这些个让他证明，他也证明不了，因为这个是属于玄的部分，玄学的部分啊，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在你既不证明他没有，也不证明他有的状态下，没有的状态怎么办呢？那就自己信呗，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一种赌博了。如果咱们客观想想， 客观上讲，博板是有可能对，有可能错。那么咱们在这第三者立场上看是这样吧？那么我选择了相信，然后我按照博的教导生活了一辈子。如果死了，发现我做的对了啊，博板是真的，那我得到很大利益。如果是不是博板错的，那按照无神论的说法，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那死了是想后悔，连后悔的意识都没有。那我谈不上我有多失败，是吧？我连想后悔都没得后悔的，因为意识根本不存在嘛。万一是对的呢？那我这辈子的所有努力都是有结果的啊，都是有回报的啊。所以反过来问他们啊，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万一你死了发现是真的怎么办？佛法是真的怎么办？啊，当然你现在不信啊，完全按照你的那个无神论的逻辑享受，无神论的理论啊，享受当下生活啊，怎么快乐怎么来，这样也可以啊。等你死了，有可能是如你所说啊，什么都没有。那你享受这个快乐，说也谈不上有多好啊，至少当下是好的。但是死后呢，因为你没有什么意识可以用来后悔啊，用来感受什么为其他世界空间时间那么这个过去的你享受的这个东西，对死后什么都没有的你来说也是无用功啊，因为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嘛。啊，你这么一说就可以了哈，这个没有办法和不信佛的人完全，怎么说呢？用这些个简单的逻辑和他们，说完就让他们相信了啊。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懂逻辑的话，这个相当于一种赌博吧，赌一下，万一赌对了呢，是吧？很多人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这样，还有昨天也讲过这个哲学这个问题，宗教理论也好，什么哲学体系也好。它下面讲的是我们用经验和这个逻辑来可以推理出来的，或者能够证明的一些现实里的部分。然后在这之上还有玄学的部分。他一开始讲下面是对的啊，然后你信了这个下面的，然后就开始相信他所说的玄的部分也对啊。一般叫人来信都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些宗教哈，有些哲学理论是这个玄学和现实中间的这个分界线是很明确的，你没有办法跨越。你生活当中按照他说的全部做到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上面是对的，玄学的部分是，但是呢，佛法呢，它有亲证的体悟的过程，它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体悟每过不一样的体验，佛都告诉你啊，每个阶段会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可以说就是把这个现实和玄学的部分这个分界线不断的往上推啊，你修一段就之后再看佛经以后。哦，再听师傅讲的话，这样知道啊，原来他说的这个部分是对的，然后再往上休息一段时间，再看再听啊，原来是对的，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再往下看那些个下边那些不修行的人的他们的状态，你就觉得啊，他们就那样啊，他很可怜的人吧，就可怜众生吧，可怜凡夫吧，可怜悯者，在佛，在按照佛的说法来，就是可怜悯的众生，你就知道，而他们是，你就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你不去和他们过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个什么，交涉吧比如说这个昨天有人也说了他在定中，有些人是可以在定中看到我的，然后呢，你跟这样的人和这样你修到这个境界之后，再看那些个还在熬腿啊什么用腿的这熬腿时间长来证明自己修为啊这种。有说法的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是吧？你的境界已经不在这个层次上，你已经进入了更高的维度了。那下边这些个维度，他们比拼的那些状态和你就不那么关心了。所以修行就是这样啊，你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真实的体验不是在现实里这个阶段里一直用嘴来跟他们拼逻辑的。而是你修到一个境界，你就知道了。比如说，你这个这些个邪见的人来说，我现在前面教的，你是还是用逻辑的方法，类似于赌博这种说法来跟他说。但是如果你的修为到了更高的境界，你能看到他的因果了，或者说你能看到他身上有冤亲债主了，或者说他哪怕是能看到他肚子里的东西，看他刚刚吃了什么有透视眼了，那你是不是有更大的信服力啊？您对他那么一说啊。他就算不马上相信佛法是对不对，但起码对你还是有点另眼相看的吧。所以最后能不能摄受人，其实能不能摄受人，就还得看你的修为好不好？所以劝你好好修行啊，等你的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了 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劝人修行的时候就更方便一些吧。当然，这就算有神通也不能随便用啊。对，尤其是那个，怎么说呢？这些问题就不在这里就不要过多展开了。总之，神通有可以用，但是呢，看自己得有智慧，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会用，不该用啊。这个是应该有所智慧的啊。你光看是没有问题，你只是看了还好一些，虽然看了也算是一种和人结缘的一种方式吧，但在见面的状态下用神通看也算是一种结缘啊。但是呢，看了之后说和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啊，知道这个就好了。下一个问题，WXPCJRJ GCS，如果我不吃肉了，那些本来要被我吃的动物，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宵夜了？这样是不是对他们不好？孝顺父母时，如果礼物比较贵重，是否会严重消耗父母的福报？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孝顺越多，对父母越不好？你看这两个问题都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的。昨天不一再强调啊，我们修行是为了解决我们自身的痛苦，先解决我们自身的痛苦。我讲的四谛苦。四谛法啊，苦集灭道，先讲是人生的痛苦，是我们有痛苦啊，所以要修行来灭这个痛苦。后来发现我们一些的痛苦，一个是由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我们有贪欲才有造成痛苦；还有一种是我们伤害了别人，然后他们来报复我，不管是以人的形态还是鬼的形态来报复我，导致我痛苦，所以我不再去伤害其他众生啊，是这个逻辑。首先是认识我们的痛苦。而不是说啊，我不吃肉了，他那个肉怎么怎么样，或者我孝顺父母的时候怎么做，应该父母会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逻辑啊，你得先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以前有人跟人讲佛法，有人就说啊，如果全世界的人全信佛了，那人类不是灭亡了吗？都不结婚不生娃，那我就反问他，这个是你愿不愿意是出家不结婚，然后不生娃呢？他就说他不愿意，他就愿意在这个世界继续生活，继续结婚啊，生孩子，过人世间正常生活，那就可以了嘛。那就至少有你一个人不出家的嘛。这个世界全出家，还有你一个人传宗接代啊，还在为人类文明的延续拼搏呀。那么像你一个人的如果很多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出现所有人都出家啊，文明灭亡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有些问题你不要去假设啊，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去假设来问一些，这没有意义啊。佛也说了，在那个《楞严经》里专门讲过啊，什么是非法啊？非法有两种，一种是与真实存在的东西相对应的空，是非法；还有就是你脑子里纯粹想象出来的东西，那也叫非法啊。佛是不回答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来问啊，比如什么超人和蝙蝠侠谁更厉害呀这样的问题啊，佛是不回答的啊。这因为他们都本来就不存在，是您想象出来的问题啊。所以有些问题是这样的，不要拿出来。没有的问题凭空想象出来再问。还有些问题是不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先说啊，先从你的立场上来看啊，不要问什么那个肉啊是不是该被我吃的，我不吃了怎么样，那是个问题啊。如果严格的来说啊，你可能就应该杀掉某个动物来吃，这对你们之间是的确是业，你应该这么做，你做了对他来说消业，但是他不信佛法，他不认为他这是在消业，懂不懂啊？他不认为这是在宵夜，所以他还是要回来报复你，这样是不？这样能不能理解啊？他还是要回来报复你的。他虽然这次被杀是前世有这个因，所以到这里应该是结束的，这样因果就结束了。你俩之间杀来杀去的结果可以到这一回合就该结束了。但是呢，他不知道佛法，他也不信那套因果，所以他受到伤害就要马上要报复你了，所以这个因果就轮回就继续来了，所以我现在该吃的东西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吃了。那他那个业虽然看上去是消不了，但是我主动放弃了，这等于是主动放弃讨债了。我借给你多少钱，现在我不要了，可以吧？这个可以吧？你没有什么的意见吧？我主动不要了，你一定要还吧？那一定要还也好。所以故事里那个禅机的故事里也有了啊，那个有人看到了，有个修行人啊，看到了自己应该在战乱中被杀。被某个士兵被杀，但是他不跑，他就在那儿等着等那个军人过来要杀他的时候，那个人就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看到前世我杀过你，所以我这次来还债了。那个 那个军人反而那个有所悟了，然后就拿刀在他面前比划了一下，说杀来杀去，那个这个这什么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个意思吧。然后就走了，这样你主动放弃了讨债，这个人主动放弃了讨债，那两个人之间的因果，这个杀来杀去的因可以到这里结束了，因为两个人都相信，都知道了，这样杀来杀去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束的一点的。所以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但是呢，你说的在这里啊，动物不，我不吃它，那怎么办？它怎么办？它是不相信那套理论，所以它还是会来吃你的。所以你俩之间的这个事情还不会结束啊。所以，从你开始啊，不要想着去马上去改变其他众生，先从自己来开始改变，这样好不好？孝顺父母的问题也是如此。你从你的立场上看，哪怕你的父母是和你恶缘的。和你恶缘，你专门来伤害你的，但是，你以德报怨，这也算是符合佛法的，佛所说的忍辱啊，什么布施啊，这些，这些怎么说呢？对，面对这个人世间的一种态度吧，就算他伤害你了，你不去报复了啊，如果他不伤害你也好，如果你的父母对你好，你同样的都回报他，这也算是，算是报答了，也算是符合了因果吧，这个怎么能算是？消耗我父母的福报呢？而且父母已经把你生出来养了，这个福报，这个不考虑前世的因啊，如果不考虑前世的因果的话，单从这个这一世把你生出来养你这么大，光看这个因，你用什么多少钱都回报不了，因为这个十月怀胎这个承受的痛苦，还有养育你的这个情感上的投入，这个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虽然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什么都可以用钱来算，但是呢，实际上的投入啊，这个情感上的陪伴和关照啊，这么各种给你提供的各种什么支持啊，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用可以钱来算，也更不能用什么一点点礼物来算的。所以，并不是你给他了什么礼物就可以消耗父母的福报，而是你给他多少都不够还这辈子的债。我们只能往前看啊，往前看，可能上辈子你也养过他们，所以这辈子轮对他来养啊。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相互多对他的好一些，那未来是不是会遇到更好的父母呢？现在是投胎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还要去考虑什么孝顺父母好不好的这个问题吗？现在有很多人啊，就是恨自己没有投胎到有钱人家里，不能成为富二代，对富二代。对那些个人，既羡慕又恨，那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先做一个富一代呢？你先做一个富一代，你做一富有很有钱的爸爸，好好养自己的孩子，那是不是下一代下次轮回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富二代了？你自己不先想着去改变自己，老想着说别人的事，这是没有必要的，这不符合我们一个大乘修行人的态度啊。下一个问题，药师法门有一种修法，你说的这个法门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啊。你说的这个药丸，它是真实的看得见的东西吗？还是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啊？这个不清，你也没说清楚啊。我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修法，但是呢，不管是念大悲咒也好，做药师法门也好，哪怕是地藏经也好，都可以对着一杯水念完把它喝了，或者说拿来洗洗伤处啊等等，这些个有效果的，这是有效果的。好了，下一个问题。主位 A 啊，我说我又练了3年大悲咒啊，这个事实，不管是什么人，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再来，如果他要传法，尤其是讲禅的话，他前面就得自己体验一下整个修行过程，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好好讲，而且这个修行过程要尽量的接近这个世界，你说你要传法这个世界的普通众生的。他们的修行过程尽量要接近，这样才能传。所以有可能是故意的啊，故意让你从出那个状态，从很普通的状态开始修。但是呢，修的过程肯定会比普通人快很多啊。实际上3年是已经是我觉得是短的啊。你看周围的人，你也看看自己，念大悲咒念多少年了才可以把文字妄想基本灭到八成以上啊？看看自己3年行不行？我猜大部分人3年是不够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教禅嘛，哪怕你文字妄想没有灭尽，没有灭到八成以上，还是 先可以打坐，先可以打坐，妄想分别也可以先打坐嘛。身体是身体，意识是意识，虽然两个互相有影响，但是呢，一起来都可以啊。我是这么个想法的哈。还有做餐的那种啊，的确是这个，我好像记得以前说过哈。我在定中看到一本书，就简单两个字，就禅经，就讲的是十地十八禅的这个。各个次第啊，那个当时也说过了啊，一开始，在那个状态维持那个状态并不长，我很着急，反正着急之后更很容易出来。后来过一段时间又看到了，进入那个状态之后看到，然后看看把那个禅定的基本大的逻辑都给自己记下来啊，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在《楞伽经》里说了啊，真正的禅法都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做的，并不是在自己在做，哪怕是菩萨也是。等觉菩萨也是，如果一旦出来开始传法，那就是在佛菩萨加持下在做的啊。楞伽经里是明确说了啊，如果没有佛菩萨加持，菩萨都传不了法，因为菩萨一旦投胎到人间啊，还是会出现如果带着业来的话就会想不起过去的啊，没有他们的引导哦，你有可能会走偏，走偏就可能就堕入轮回了。下一个问题，就如你所说的啊，说的问题也好，我讲的内容也好，说的问题啊，也可能是虚构的。但是这个人设是可以虚构，但是法是不能虚构的。我这个人物我是可以虚构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指月之首而已，不用关心我是谁啊，我只是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你而已。我是先念完大悲咒，然后试图打坐，但是像那个时候想打坐的时候，发现自己比较胖啊，所以腿也粗。盘的时间不够长啊，所以有人那个时候又遇到一个有缘人，告诉我磕头啊，所以开始磕头，一边磕头一边打坐，所以磕头和打坐是一起来的，基本上。但是我自己是没有专门练腹式呼吸的，因为从在按在我的记忆里，感觉我是，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可以腹式呼吸了，没有专门练。但是呢，我看观察了很多修行人之后，发现啊，有些人不练的话真不行。啊，就全靠想靠打坐来彻底改变练习这个呼吸方式，很多人是完全不明就理的，就那么打坐，然后慢慢的自己会来改变，但这个改变的过程很长，甚至要几年，所以对打坐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先练好腹式呼吸再打坐，这是我观察很多人之后得出的结果，其实这样的效果的确很好。怎么念？就是一睁眼就开始念啊，我是一般情况都是嘴动，不声带不动的念，嘴动声带不动的一直念着，800遍要从早一直念到晚上，只要是睁着眼睛就念念，然后要睡觉了就躺着念，念着念着就入睡了，早晨起来就继续念，这样就可以了，基本上你就按30秒一遍的速度来算的话，800遍多少400分钟吧。400分钟，一天也就8个小时，六八四十，8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吧，还是能念得完的，但是呢，如果你30秒可以完整念一遍的话，需要这么点时间，但是前期都是有很多妄想的，有时候念到一半就不知道念到哪里了，就开始打妄想，然后又想起来我该念大悲咒，然后就继续念，然后念到一会儿又不知道干嘛了啊，然后再重新开始念，这样念着。念着念着啊，大概能一天还是念个800遍。下一个问题，我平时是磕大头和有时候熬腿，心里默念大悲咒，但如果让我干坐着也不打坐念大悲咒，就有点坐不下来。那你随意吧，你按照你能坚持的方式来继续做就可以了。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身体状态也不一样，只要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啊，这个事情一直做着。都慢慢都会好的，每天把这个修行的量、这个时间给凑够了就行。好了，下一个问题，你有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所以你先成佛再说吧。有些问题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佛，佛会干嘛？我看到的佛是就是静静待着，因为佛是没有这个无聊这个说法的。你现在觉得他要干嘛呢？这什么都不干的话，是不是很无聊啊？这样的想法都是。你自己啊，作为一个凡夫，有这个妄念，有这个习气啊，不干点什么就坐不住的，有这个习气，所以以为佛也是必须干点什么才行， 哎，但实际上活什么都不干，静静待着就可以，而且活在那边是没有时间的，活的意识是没有时间这个分别心的，所以待着就是待着而已。那么，成佛之后会不会发现啊，还有什么更大的世界啊，什么这个啊，这个等你成佛了再说吧啊。至少在我看来啊，在我观察的看来，在我这个目前境界，或者说我的法身境界观察的看来，好像是没有的，好像是没有，因为我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所以你先去了啊，去了极乐世界，再学习，学习完以后成了佛，该知道的就会知道哈。啊，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有了大菩提心之后，命运剧本会受到保护啊，即该有的，你命里承受的痛苦，大部分绝对应该都是该有的，你命里该有的，而那些个意外可能发生的事情，佛菩萨会提前帮你排除掉，但是呢，你自己也得守持戒，至少你得持戒，基本的大戒要守，不要主动去造作，不要主动去做坏事，伤害其他众生，如果你做了，这个果报还是会有的，而且修行越好，果报来得越快。所以"不拘小节"这个字还有待商榷哈，"不拘小节"，主要应该还是得守戒哈，还有不用时刻担心各种潜在危险啊，这个倒是啊，你真的你哪，这个不是什么一下子让你知道，让你马上知道这个佛菩萨在保护你，这个是不好说。但是呢，有些人会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命运的确在受到保护啊，所以他就比较有自信心了，或者说安全感了哈。像那个韩红那个胖胖的歌手吧，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菩提，但是他是很认真的去做慈善这个事儿的。他说有一次什么出了事故，车都滚下了悬崖，但自己没有受任何伤啊，所以他觉得就应该，他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佛菩萨什么那些个事儿啊，但是呢，他知道了啊，他做的事是对的，他现在当下那个。他会坚持做的那些慈善是应该是对的，所以他有很有信心继续做那些事儿啊。当然，这种事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有人在保护你嘛，这个是物理性的保护啊，这车滚下去了都没有受伤啊，是吧？以前我的师傅也是说过啊，他也是一直念大悲咒的啊，然后在山上滚了下来，然后脑袋磕在大石头上，但起来之后发现没有任何伤害啊，感觉好像一下子撞到有点软绵绵的东西上啊，但实际上是撞到大石头上，所以，对这个事对他来说信心，有了提高了很大的信心啊。实际上，我们这些修行人会人生那么漫长，多多少少啊，都会遇到这个类型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有人在保护我，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内心比较变得强大吧。下一个问题啊，佛弟子可以佩戴佛菩萨造型的玉佩吗？会不会不中用啊？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就别戴了。我是不介意这些个事儿的啊，该戴就戴。但是呢，一般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修行是提高自身的自身的这个修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借助于外来的东西啊。你把它当做什么辟邪东西来戴，这个可以，但是你的修为够高的，你自己就可以辟邪，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有些法门啊，有些地方，有些宗派啊，他是要求你佩戴一些东西的，我有一个信密宗的亲戚啊，他就一直带着一个小包，红色的小包，我还问过他，他说里边这是什么什么，我也没记清楚啊，反正他就是一直带着的，红色的小包是什么？他说他上师给的，我们至少我们大乘是不介意这些东西的啊，尽量能不带就不带。但是呢，如果你相信它有用的话，那就带着也没有关系啊。下一个问题，采薇酒吧。采薇酒吧这个成长期的孩子，我是建议不要过多的吃的这种，市面上所谓的营养品和补品啊，这个未必有好处，补一处可能伤到另一处。但是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确。会不会伤到哪里？我是建议不吃的哈。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是正常吃饭的，一日三餐正常吃饭啊，别说是三餐，只要两餐正常吃饭，不会是营养不良的，除非他有什么心理问题、厌食啊这些个，这些情况除外之外啊，只要一般的正常吃饭的人，哪怕不， 哪怕不是什么吃的很油腻的啊，或者什么，专门好吃吃点好东西啊，所谓的粗茶淡饭，只要正常一天吃两顿，照样不会有什么营养不良的事儿啊。所以你看着办吧，如果他觉得啊他需要吃点，想个子长高一点，这个可以啊，无所谓。主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要不要吃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是拒绝的吃，但是呢，想给别人吃的时候，我是提前会自己吃一遍，看看，然后再打算体验一下，看看，感受一下会不会一般我是都是这么做的哈，但是发现很多问题，很多药物它都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像消炎药，普遍市面上的消炎药。普通市面上的消炎药吃完真的是都不需要打坐啊，光是这个浑身疲软呐、这种脑袋昏沉呐、想睡呀、这种状态，就一般人也能体验得到。所以有些东西吧，能不吃就不吃啊，尤其是这种工业产品。我的建议是这样哈、你就跟你的女儿好好说一说哈、但是如果觉得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因为身高毕竟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未来的事情吧，或者人生轨迹啊什么的，所以他愿意承受一些痛苦，也要先长个儿，这个倒无所谓。我觉得孩子状态下啊，就算吃点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他只要是未来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修行的话啊，大概率不好的东西也都可以排除掉，还可以修复的。越早开始修行，越对身体越好啊。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天人，有关天人，以前也说过啊，这个欲界天的天人是有形象的啊，到开始初禅那边开始是，像光球接近，但是初禅天的天人还是有模糊的手脚啊这种形象，但是从二禅开始是发光的球体，就是看不见的，正常情况下只能是一个发光的球体，一团白光啊。如果你说你看到的都是那种形象，我首先认为它就是故意给你看的啊，就是让你看到而已。然后下一个问题，注印捐款见思供养放生，没有任何想法时更接近清净心，功德更大些啊？你说的对啊，越是没有想法，功德就越大。下一个问题，你觉得提注意力都累的时候或者烦的时候呢，就可以放下，但是呢，应该往这个思佛上努力，注意力之后就是思佛，你说要观，观也是注意力你现在觉得提用注意力都不舒服了，很烦了，那就应该往思佛方向努力下一个问题，你问色界四战十八天，阳神身体的，生命体也应该有这种肉身的烦恼吗？首先，阳身状态的众生没有病，没有睡眠，吃这种行为是初禅天第三天吧，初禅第一天吧，初禅天的最下边才有的，所以再往上众生是没有吃这种行为的，所以没有吃就说明他们没有食欲，在这方面没有食欲，也没有淫欲，那没有食欲，没有淫欲的这个人就非常的清净，没有更多的烦恼，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光是没有身体就已经是让你想感受到，那个世界都不一样啊。现在群里也有一些人能进入初禅的，那短暂的在禅定状态里，就是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啊。初禅是下山根暂时熄灭啊，就是这个，尤其是触觉，就是身体的存在感会暂时消失啊，就纯粹的意识状态下，像漂浮着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和现在我们有认识肉身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像带着一个沉重的重物在活动一样。下一个问题，金刚葫芦娃一，连续打坐3小时，你这是一坐3小时，一天2坐6小时呢，还是一坐1小时半，2坐加起来3小时呢？坐禅义理也说过，打坐的时候恢复身体，前期修行的时候都是有恢复身体的过程，这个时候是消耗能量很大的，所以反而会变得很疲劳。还有，如果你这个腹式呼吸没有练好的情况下硬打坐，这个氧气不足，反而会 会让人变得更疲劳，或者有可能会伤到身体，所以先练好腹式呼吸，这个很重要哦。先站着练，把练好腹式呼吸，然后该吃就得吃啊，但不要吃那些不好的东西啊，不该吃的东西就不要吃，正常的蔬菜水果多吃点，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想恢复的话，前期啊最好的方法还是睡觉啊，所以以前我说过啊，你打坐累了，啊坐不不要站不要那个。坐着的状态，那进入那种昏沉的状态，那样不好。要直接觉得累了，就直接躺着睡觉，好好睡一觉，再起来清醒的状态打坐，这样就行了啊。就是吃和睡要做好啊，还有练好腹式呼吸啊。下一个问题，FLPHM，FLPHM 鼻炎，一般是如果是业障病的话，一般是争强好胜的人容易得鼻炎，还有火气大，体内这个。有些火你发不出来，一直憋着啊，这样也会容易得鼻炎，就是为什么会有火？你有很多看不惯的事儿，或者你不服输啊，不服输也就等于是争强好胜嘛，就是喜欢跟人攀比，又不能认输啊，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得鼻炎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是这个单纯的啊，看心理状态说的啊，所以你改变这种心理毛病的话就可以，病就慢慢就好了。如果说我的方法的话，我一般建议还是做个大悲咒水，然后呢，平时多念大悲咒，这个很有效的啊。一般鼻炎啊、耳鸣啊，这种事，多念大悲咒还是有效果的。还有你看，这个念一天念一品地藏经啊，地藏经整个都念完也是40分钟左右啊，你一天念一品啊，13品一天念一品才几分钟啊。总体来说，一天可能修行都不到半个小时吧，还是每天至少坚持2个小时，这是最基本的。还有，起码要持戒吧，最基本的戒，不吃肉开始啊。你只要不吃肉，光是不吃肉这一项，很多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会慢慢就好，就像鼻炎也好，耳鸣也好，这个只要不吃肉的，它自己慢慢也会好的。所以，如果是你是吃肉的症状啊，先从戒肉开始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阿弥陀，阿弥陀哈，工作上选择这种被动的心态，我觉得很好这躺平不是挺好吗？只要不赶你走，我公司不赶你走，你就一直在待着该上班就上班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老想着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心态哪里不爽我就去下一家站一下，但是等年纪大了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无望的行为对自己或对周围人都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只会让你更多的苦你还不如在一个地方静静待着你不要过度的那种执着只要他们不赶你走你就一直待着，一直待到人家赶你走为止我是这个心态的人，所以我的建议一向都是被动的生活只要周围的环境逼着你非做不可，那就做。还有些事情是你的愿，你想一定要做完成这个事儿，那就去做吧你做完你就了却心愿了，要不然你心里老有这个梗放不下所以工作方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愿的话，你就按照你说的这样躺平上面给你任务你就做不需要去主动去好好表现，这个没必要。还有一个人的福报还是靠这个布施而来的。并不是靠努力，靠努力工作来的啊，努力工作只是，在福报不足的情况下去赚点钱而已。如果你的福报足够大到都不需要工作的，下一个问题，F，509，我们这种不能长时间双盘的腹式呼吸练的不好的，打坐时注意力是不是还在应该放在丹田加念中？不能长时间双盘的情况下，你就念佛就可以了不能长时间双盘，也就半个小时以内或者1个小时以内念佛，基本没啥问题。先把这个文字妄想给灭掉。初学啊，首先第一步是先把文字妄想灭掉，还有平时多练腹式呼吸，一想起来就练。每天早晨专门拿个15分钟、半个小时之间练，然后呢，平时也想起来就练这样先把腹式呼吸练好，然后平时多念咒。然后打坐呢，量力而行就够了打坐的时候的方法，这个都不重要。我前期根本这个心法并不重要这个书上也讲过了， 前期就是熬腿而已。你只要知道这个大的逻辑啊，丹田是关丹田，是因为气血上涌，所以要往下引走的时候念，引走往下引气，所以需要关丹田，所以也不需要每个人都一开始就来关丹田，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从关丹田开始的啊，打坐的心法，但是呢，这个不是究竟的方法，所以不要长期的用哈。好了，下一个问题，太师傅的小粉丝。第二个问题，地藏王菩萨，这个业有一部分是鬼道众生和地狱道的众生来讨，有一部分是在人间的众生也会来讨，所以不管什么人的终会来讨，终究还是会来的，不管什么形式都会来的啊。还有你说的隔音之谜啊，我在书上也讲过，这个先写剧本，菩萨会先给你剧本。到了什么时间点去哪里承受什么样的果报，或者说去哪里向什么人讨什么样的债，这个都在剧本里大概写好了。而且有这种因缘的人之间，相互之间吸引力很大。你看到某个人，情不自禁的会升起什么样的情绪，这就是和你有业的人，对吧？没有业的人之间是很少能兴起这样的情绪的。但凡你能看到之后让你情绪有波动的事情，哪怕是电影也好，什么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能让你产生这样情绪波动，说明这样的事和你有缘啊。光是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啊，曾经干过一些事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男性呢，就喜欢看战争片啊、武打片啊这些，就很兴奋啊，说明我们前世可能这种事儿、打打杀杀的事儿有过啊。但是女性们呢，看这些反而没什么感觉，她们看那个言情小说啊，什么。悲剧小说或者悲情的那种剧情啊，反而自能把自己都带入进去啊，他很有感觉啊。但是我们又看男性看了又没啥意思，因为这种女性可能在这方面啊，情节感情方面可比我们经历更丰富吧啊，这些都能看出来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业哈。所以这个隔音之谜，就算有啊。也会按照那个给你写好的剧本去找相应的人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话，有你下面说的这一段话里已经有了人相和我相。你既然说是菩萨的话，那就先超越这个我相人相来说，并不是什么回答别人的问题之后就可以消灭自己内心的细微波动啊什么的，而是所有的众生。他们的妄想都在你的意识里，在菩萨的境界里体验众生的妄想，那就是感觉上就像和在自的意识里产生，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好比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的意识覆盖我的全身，这样能理解吧？我的意识覆盖了我的全身，感觉也是感知力全覆盖了我的全身。那在我的身体里某个地方痛啊，心脏痛也好，肺痛也好，腿痛也好。就我是这样感知到啊，用我们的六根感觉来直接感知到这个身体内部的某些痛楚，是吧？那菩萨的境界也是如此，和他有缘的众生对他的执着啊，不管是好的执着也好，坏的执着也好，从菩萨的意识里看，所有的妄想，所有的有缘众生指向他的执着，都从他的意识内部产生，从自己的意识内部产生。如果菩萨没有我相人相这样分别的话，那感觉他就是自己的，所以菩萨来渡人，等于是就是把自己意识内部的不好的这个执着给灭掉，把那个指向我的不好的执着的有这个执着的众生，把他渡成阿罗汉，让他彻底消除执着，让他没有执着了，那我这个作为菩萨，我的意识也会变得更加清净，是这个逻辑哈。下一个问题。择日飞升，打坐2个小时，双盘1年，双盘半年了。然后中医说风寒湿症，西医化验正常。你没事去看什么病？如果是你身体没啥毛病，全身很舒坦的话，你为什么要去看病呢？中医把脉出的风是皮肉层面还是筋骨层面？中医是看整体的。看整体的状态啊，并不是看某一处的状态、某一层面上的状态，而是全面的看。还有，一般打坐到一定程度啊，境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中医的角度看的话，这个人的血液循环和心跳都会放缓， 感觉像整体这个人的这个气会变得虚，在中医上看就是这样的，因为人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心跳也有，都会放缓的情况下，用中医的这个诊断方式来说的话，就人有点气虚，有点虚弱，啊，所以就说啊，风寒湿症啊什么这种说法，这个很正常，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只要打坐到一定程度啊，只要你坚持打坐，你超过3小时，第二次身体你又经过第二次升级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啊。至少在当下这样的，如果未来有什么业障出现让你生病，这是另一回事。你能坚持3个小时以上啊，能做到男性能做到这个，不再漏精了啊，那你就基本已经进入了和普通人没法相比的那种健康状态。你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可以了，好不好？啊，今天贴吧的回答就到这里吧。